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工作和生活中修心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31日。在此交流一下修炼中的几个方面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们交流。一，在工作和生活中修心。我是80后上班族，平时的工作环境自然就成了我修炼的主要场所。虽然我工作稳定，薪资待遇也还不错，但我内心并不喜欢这个行业。每天工作中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遇到各种问题，心里总有种厌烦的情绪。尤其遇到唠叨的、矫情的，或者盛气凌人等我看不惯的各种客户，真是心里很烦。以前虽然也知道这是修炼的机会和环境，但是内心深处总是在回避和抵触，就是人的各种执着和观念被触动了，不愿意正面面对矛盾，无形中浪费了很多修炼的时间和机会。随着学法的增多，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执着，就是抱怨。我发现只要遇到不符合自己心意的事情，或者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事情，我马上就会抱怨，就会愤愤不平。心绪沸腾的时候，真是把师父和法都忘记了。有好几次我发现，只要有不顺我意的事情出现，不论大事小事，我第一念就是先抱怨，先气恨，先不平。这使我很震惊，以前也知道自己的怨恨心重，没想到我已经被他控制到这种地步。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抱怨，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性思维了，这怎么能行？冷静下来思考，我发现这么多年自己在怨恨心这个问题上几乎是没修，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物质的存在对自己的修炼有多大的阻碍和干扰，对它就是一种放任的状态。对此我找出师父的讲法对照自己，才发现自身修炼真是存在很大问题。静下心找自己，我发觉怨恨心去不掉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背后有很多没有察觉到的各种执着和观念。其中有一个很强的执着，就是看不上、瞧不起别人。当别人一有了我很瞧不顺眼的行为或言论，比如自私、盛气凌人、矫情、市侩等各种表现，那个看不上别人的心马上就出来了。碍于工作，我不得不违心地为这些我看不上的顾客服务时，抱怨不满的情绪就出来了。抱怨只是个表象，背后是有原因的。我意识到看不上别人还和修口有关， 当这个不好的心出来时，忍不住就要评论一番，这人这样，那人那样，这么的，那么的，等等。所以我修口这方面总是做得不好，修口就是修心，确实如此，是因为自己有这个不好的物质存在，这个物质没修掉，所以当它被触及的时候就要表现，看不上别人的背后有一个我比别人强，比别人好的心，至少认为自己在某一方面比别人好，所以有看不上和评论别人的资格。而且这种强烈的向外看的思想背后有党文化的因素，还有妒忌这种物质的存在，这些东西都是魔性的表现，非常恶的物质，和师父要求的向内找完全背道而驰。有一次在工作中，我脑中出现了四个字，个人利益。我当即悟到是自己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了，我得去掉它。个人利益不就是私和我吗？我发现当自己的利益被触碰的时候，不舒服的时候，或者是自己承受到极限的时候，那个不满瞬间就爆发了，压都压不住，愤愤不平，怨天尤人，根本上就是那个假我在作怪，他不舒服了，他就不干了。师父的法还对照出我的又一个根本问题，就是没有遇事反过来用修炼人的基点看问题，把不舒服当成提高的机会和好事。而我为了追求人中的安逸舒适，把不舒服真的就当成了不舒服了，遇事就不满，遇事就抱怨。我认真地向内找，一个抱怨的背后居然隐藏了这么多的观念和执着，不找不知道，一找吓一跳。我们这一门的修炼是直指人心，我悟到要想去掉这些执着，首先就得找到根源，正视它们，不能回避矛盾，要把这些不好的物质都曝光出来。在学法中，我逐渐明白了，要想去掉这些长期存在的观念执着，首先要分清它们不是我，而是生生世世形成的不好的物质。当这种不好的东西反映出来的时候，要努力分清它，排斥它，抑制它，用修炼人的正念去面对，不被这种不好的东西左右，我们就是在修炼之中了。在工作中，这些不好的物质反映出来的时候，有时我能瞬间意识到它，排斥它，有时过后才能反应过来。有一次接待一位小朋友，这个小朋友不太配合，很任性，一直在闹情绪，我心中厌烦不满的情绪一下涌上来，工作就有点消极对待。我突然意识到不对，不能被这种负面的物质带动，我心里坚定正念排斥它，瞬间就感到这种物质没有了，我也顺利完成了工作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忙碌了一天，感到很疲惫，我心中抱怨不满的情绪又上来了，碰巧这时老板忙完他的工作来到我这边，我心里一个不好的念头闪出来，我这么累，他们也得陪我一起累，我要找点事让他帮我做，我也得使唤使唤他。就在我刚要开口的时候，突然意识到这样做不对，我想起了自己是修炼人，想起了善。我意识到在任何时候，修炼人对人都要善，要体谅和关心别人。当这一念发出的时候，我感到心中那股愤愤不平的物质化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从心底涌出来的祥和慈悲。 善是巨大的力量，真的能融化负面的物质。我对老板说，你忙了一天，休息去吧，我这边没有别的事情。他没有走，一直帮我把工作做完。有一天忙碌一上午，中午好不容易有点空闲时间，我就看法，看得很入心，思想被法理净化，真我在觉醒。我发出一念，我要好好修炼，用修炼人的正念面对每一关。刚这样想完不久，来了两位顾客，其中一位是个小朋友。我的第一念就是，怎么这个点儿来，耽误别人吃午饭。结果接待这位小朋友的时候，他非常不配合，又哭又闹，躺在椅子上怎么安抚也不好，就是耍脾气。本来这个小孩不是我的顾客，接待他的同事有事没在店里，我累了一上午，饿着肚子还得压着情绪安抚小朋友，我的内心早已经翻江倒海了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。好不容易哄他把问题处理完，心想这下可以休息一下吃口饭了，没想到他却说不舒服，问他怎么不舒服也不告诉你，就是没理由的闹情绪耍态度，没办法，只得把我之前做过的处理全部拆掉。本来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，经过这一系列的折腾，差不多忙了两个小时。此时我被这个孩子闹的情绪差不多已经快崩溃了。后来老板办完事回来，帮我处理完了这个小顾客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次他非常配合，老板没费什么事就处理完了。等送走这个顾客的时候，我豁然清醒了。刚才耍的这一出戏不就是给我看的吗？不就是让我修的吗？而我这一路忙活下来，我修了吗？面对突然来的观难时，我怎么动的念呢？现在回头看看，当时我动的第一念就不对，就是不满抱怨。接下来的过程中，我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念不正，没有及时修自己，所以才会发生后面一系列的事情。如果第一念就能正确面对，也许后面的事就都没有了。现在想来，还是自己平时的修炼基础太差，不能时刻保持正念面对所遇到的问题。由于换了新的工作环境，我就想要给老板讲真相，同时正视大法，所以我总想在工作中做好，从而让别人认可大法。这种想法没有错，可我发现在做事时，潜意识中总带有一种目的性，就是我做好了是为了让别人认可大法好。听起来没什么不对，但后来我悟到，修炼是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，不只是为了证实大法才去做好，而是我是修炼人，我就应该做好。在修炼中，我发现自己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，总是在法中找符合自己观念执着的部分，而不是对照法修自己。我还发现自己修炼总是带有附加条件和前提，并不是用法来归正自己，对照法努力修掉各种执着和观念。比如做好是为了证实法，早起晨练要在我休息好之后才可以，我对别人好是因为别人对我好，或者他符合了我的观念等等。我的付出是有条件和要求的，而这种要求的背后是各种观念和执着。修炼是严肃的，法是有标准的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带着这些观念和人心去学法，其实是看不到真正的法理的，也不是真的在修炼。只有完全按照师父和法的标准归正自身，才是修炼。二， 走出去讲真相。去年我找到了一份可以双休的工作，而且老板人很好，各方面都让我满意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的给予，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好好救人的。所以我和家人同修商量，决定利用双休的时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突破自己在这方面的局限，尽量多救人。大概从去年八月开始，我和家人同修走出去讲真相，过程中的一些体会也很值得我反思和自省。每个休息日的上午，我都和家人同修去人多的地方讲真相。以前我不愿走远路，因为走得稍微远些脚就疼。可是很神奇的是，我第一天出去讲真相就发现脚不疼了，走的路远时间久些脚也不疼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希望我们能多救人。记得刚走出去的第一天，我们在一个人很多的公共场所看见了好几个熟悉的同修，他们见到我们来了也很高兴。大家走到偏僻人少的地方交流，鼓励我和家人要坚定正念，走出来多救人，并提醒我们一些要注意的安全事项，还分享了他们在讲真相中的一些经验。那天我感到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同修们的正念之场很强，我通身发热，真我在逐渐清醒。我悟到修炼人，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走正路，就能得到师父和法的加持。那天我正在一旁和一位同修交流我们各自的心得体会，来了一位阿姨主动坐在我们身边，同修和她打招呼，阿姨很热情地与我们回话，看得出来她看我与同修交流得很热烈，她很想加入我们。同修和我当然不会放过给这个有缘人讲真相的机会，同修阿姨讲真相，我就帮助发正念，偶尔会补充几句。这个阿姨是从外地来的，对我们讲得很认同，做了三退，还拿了一个护身符。那天回家后，我和家人同修交流，师父在用各种形式鼓励弟子突破自己往前走。通过同修给那个阿姨讲真相，我感到面对面讲真相也没有想的那么难。我只要坚定正念，做自己该做的就行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只要休息日没有特殊事情，都会坚持去讲真相。过程中有两个印象深刻的事情。有一次，我刚到一处人很多的公共场所，正四处走动，想找合适的人讲真相，刚好一个长椅上一个人起身离开，空出一个位置，我顺势坐下来，旁边是一个阿姨，我就和她攀谈起来。聊天中我得知她是信主的，我就和她讲诺亚方舟是真实存在过的，已经被现代科学证实并报道出来了。我从疫情谈到圣经中的大审判和大淘汰，她都很认同，最后她做了三退。给他讲真相的过程很顺利，对我讲的他很接受。我觉得在师父法力的加持下，有缘人真的就是在等我们救他。还有一次，我正在一处人多的地方溜达，看见一位年纪很大的阿姨想要坐下，我急忙走过去扶她坐下，我们很自然的就聊起来。阿姨告诉我，她80多岁了，以前在纺织厂工作，还入过党。我本想顺着她的话题讲真相，劝她退出恶党保平安，但是那天怕和顾虑的物质一直在干扰我，我几次想劝她退党都张不开嘴。 内心中人心和正念斗争得很激烈。这时阿姨的女儿回来了，把她领走了。我这个后悔啊，阿姨很善良，明明是一个有缘人，却因为我自己正念不坚定，错失了救度她的机缘，真是恨自己不争气，内心别提有多懊恼了。我向内找自己，其实是对修炼机缘的不珍惜，对众生的不负责。如果我能把众生看得同自己一样重要，珍惜他们，那我会因为怕自己受损失而不救他们吗？一定不会的。失去的时候才后悔，可是已经晚了。我很懊恼自责，告诫自己下不为例。遇到有缘人，一定不能再被人心带动，错失机缘。我内心潜意识希望师父能让我再次见到那位阿姨，但我觉得这种几率很小了。我有点失落地想坐车回家，因为已临近中午了。正当我往车站走的时候，惊讶地看见那位阿姨正站在路边。我内心无比惊喜，快步走过去问她怎么一个人在这儿。她说我在等女儿，她女儿去办点小事，很快回来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补错的机会，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天灭中共的真相。她点头同意三退，并向我表示感谢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内心无比激动，万分的感恩师尊。师尊真的是时时刻刻在看护着弟子，点悟着弟子，真的感恩师尊给弟子修正自己的机会。随着面对面讲真相次数的增多，我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。刚开始走出来的时候，思想很朴素，就是想走正路，多救人。随着时间的加长，我发现自己有了各种私心和观念，比如图数量的心、怕、顾虑、敷衍了事等等各种不好的念头。而这其中怕和顾虑这两种物质，几乎是每一次在我讲真相的时候都如影随形的。每次在双休日的第一天出来讲真相，我觉得有时面对世人时开口异常的困难，自己的思想总被各种观念和负面思维及不好的物质抑制着，每次思想中都得经过很长时间的人神交锋。只有我坚定了自己的正念，决心突破这些负面物质的时候，才能感觉到挡在前面的障碍被冲破了。这种情形几乎伴随我讲真相的始终。每一次我和同修交流谈到这个问题时，很多同修也表示深有同感。我们就是在不断地突破这些负面物质的障碍中走过来的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位阿姨聊天，她是外地来的。我问她入过恶党组织吗？她说没有。当我想告诉他九字真言的时候，那种怕和顾虑又从心里涌上来了。被这种负面物质抑制的时候真的很难受。我问自己，你是大法弟子，难道真善忍三个字都不敢说吗？你能被他抑制阻挡吗？当我决心冲破他的时候，我觉得压在我心中的一层物质没了，心里瞬间轻松了。我也把保命的真言告诉了阿姨。回想自己在这段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有很多不足之处没有做好。现在回头看看当时的自己，很多时候敷衍了事，没有全力以赴，做得稍好一点点就很容易满足。在讲真相的时候也很敷衍，做得不很扎实。用现在的标准再看看当时， 很多时候只是这件事情我去做了，带着人心而不是正念，我向内找都是一个私心在作怪，在它的作用下人心泛起，患得患失，修炼自然就会打折扣。我希望自己能好好反思这些不足，以及下次能够做好。总结，回顾自己这一年来的修炼，觉得是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了。尤其是今年疫情过后，安逸心很重，修炼上懈怠了很多。通过参加这次法会，我才静下心总结了自己这一段时间的表现，才发现自己在修炼中还有这么多不足之处，真是太迷糊了。真的感恩师尊的点悟和加持，给弟子归正的机会，我会对照法好好的审视自己，精进修炼，不负师恩。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叩谢师尊。
Yeah.
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